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洞见国际重磅消息。这是由粉专洞见国际事务评论网制作，在资讯纷杂的时代，洞见你最需要的消息。我是洞见创办人李厚颖，也兼打扫撞钟跟小编。今天呢，这是第一期洞见制作的 podcast， 我们希望能够不时两三天就能够跟大家见面，然后探讨一下目前最热门的国际新闻议题，可能是国际经济、国际政治，也会分享一些国际职场的观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邀请一些我在世界各地不同认识的朋友，或者是认识一些比较厉害的人，希望能够请他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在职场生涯当中面临的一些抉择以及经验的分享。 OK， 好，今天我们想要讲的主题呢，就是川普宣布退出世卫，那他的葫芦里面到底卖了什么药呢？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事件的背景是在7月7号的时候呢，美国白宫人士证实，川普政府已经向联合国秘书处递交通知，也知会美国国会，将会在2021年的7月6号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国会的反应立刻哗然。其中主要当然反弹的当然就是民主党相关的议员以及公卫专家。他们认为呢，这个举动有可能会让美国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底下呢，与世界各国的这个研究进度以及卫生的情报脱节，那也会影响到美国的防疫。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共和党的议员当然就是大表支持。那主要呢，这个事件的背景是因为美国呢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出资国，在年会费加上捐款，在去年一共提供了4亿美元。可是呢，在世卫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却一面倒的偏向中国。不过这当然是美国的这个看法啦。那川普认为呢，在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头到尾不止呢一开始是协助这个中国隐瞒疫情，同时呢在疫情已经显然发生了之后呢，还一直对外消毒说状况是可控，甚至在美国宣布禁止来自中国旅客入境的时候还出来表达反对。那这样子的结果当然让美国非常的不爽，特别是川普政府。那美国现在呢疫情每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持续在确诊，那死亡人数也持续累积。那这个虽然有很多人会说川普政府的确在疫情的控制上面有些问题，包含他不戴口罩，以及美国就是没有坚持做好社交距离的这种政策，这当然是绝对有关系。不过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呢，他们当然会希望利用这个议题的转换来成功达到他在国内的选举以及对国外的谈判上面的成功。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说，为什么川普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以及呢为什么这么做，那有什么样的政治效果呢？首先呢，我们会想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依据美国国会呢先前在美国政府决定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做了一个决议，如果呢美国政府决定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必须要提早12个月通知。那在一年后退出的这个时间点，这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间隔嘛，一年的空窗期。在这个空窗期期间呢，美国必须要把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欠款缴清。那除此之外呢，各位可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年当中会发生多少事情，实在太多了，其中就包含了在11月会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时间点呢拉得如此之长，在中间其实有非常多事情会酝酿，也有非常多的议题可以操作。那川普呢表面上当然是为了要增加那个美国施压的空间，因为实际上并不是说现在退就马上退了，所以讲是这样子讲，但中间呢实际上是要换取更多的空间跟施加更多的压力，让世界卫生组织愿意呢去做一些改变。那其中就当然就包含了对于中国疫情的一个调查。好，那接下来呢要想的另外一个面向呢，则是川普他在国内面临的选情。 川普目前面临的状况非常的糟糕，因为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半瘫痪的状态，对吧？所以大部分的州就因为呢疫情的关系进行了隔离，就很多的餐厅酒吧基本上都是无法开，然后人也没有办法在这些地方用餐，也造成了2000多万人的失业。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原本看似呢疫情趋缓了以后，有些州逐渐开放，那我们看到就业数据回来，那经济看似改善，许多公司上市的大公司也回报了一些好的消息。但就在这个时候，疫情又重新回温了，原因是因为当然是因为疫情没有控制好，大家就又跑出来，所以疫情的传播就变得更加严重。所以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说你如果不开放经济的话，那经济会持续萎缩，会有更多人失业，那美国政府花钱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它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所以它必须要想办法开放。可是经济一旦开放以后呢，最主要大家跑出来就是要去吃饭喝酒 party， 对吧？夏天嘛，那这个又会增加大家染疫的结果，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又可能会导致疫情增加，经济再度萎缩。所以这个循环已经无法突破，除非有办法研发出疫苗或者是很显著的治疗的药物。但是疫苗显然，虽然川普希望能够在年底有一个结果，但实际上是所有相关的专业人士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该怎么办呢？那能够做的方法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呢他把议题设定转焦点转移到世界卫生组织上面。基本上他的概念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造成了美国疫情的泛滥，因为他无法及早得知这些关于疫情的消息去做有效的控管。那这样子的主题一旦能够做出来的话呢，如果能够获得国内，甚至不要说是国内普遍，只要是支持者能够动员支持者出来投票，那川普就很有可能占尽所有的议题媒体焦点。那其他关于疫情的这种讨论呢，就会焦点就会转移在世卫退出世卫与否，以及世卫是否处置得当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议题操作，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真的有利，这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好，那我们来聊聊川普的选情。到底为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会让川普如此下出这种杀手锏？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川普目前的选情实在堪忧。川普目前在几个主要的摇摆州呢，民调都大幅落后于民主党可能的候选人拜登。OK， 所以呢，对于川普来说，能够维系他的声量以及维系他的选战主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发生的几件事情，川普呢在稍早这个月的稍早上个月底六月底的时候呢，他的前国安顾问波顿出了一本书，那这我想如果有在 follow 洞见的读者应该都有看到。基本上呢，波顿呢他就是把他过去就任在华府的这个国安顾问的里面很多谈判然后跟川普互动的一些细节全部都抖出来。当然啊，那个目前白宫方面是驳斥这些内容全部都是子虚乌有。但是总而言之呢，波顿就是讲说川普是一个为了获得连任，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牺牲很多政治价值的人。例如他就是当着习近平的面讲说，哎，我非常需要连任啊，麻烦你就是在这个农产品的问题上面帮我们一把。什么意思？因为共和党的主要的票仓都在这个农业区，所以购买农产品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川普这样讲，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愿意为了这个来牺牲呢？这其实是有很多解读空间的。那波顿当然就认为，就是说他为了这个选票可以牺牲贸易谈判上面的一些态度，可以做一些退让。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待商榷了。因为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实际上还是对中国制出了非常严格的制裁，直到目前为止华为的禁令也始终没有被取消。 那甚至美国的国务卿也跳出来直接攻击中国，称中国跟美国是价值观上面的直接冲突，是一个竞争者。所以这个东西坦白讲其实是很见仁见智，可是这本书在出来了以后当然就成为一个政治炒作的话题，因为反对川普人就可以拿来说，你看实际上川普并不是真的那么反中，他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的选情然后愿意做出很多的妥协。好，这个攻击是一个。那后来呢演变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小布希政府的前任官员集体宣布反对川普，这是公开的，其中当然包含了前国务卿鲍威尔。那这些我们必须要讲，讲到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谈一下，就是川普他其实仍然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即便他是代表共和党出来选甚至当选了总统，那他在过去的选举当中也对很多共和党的政治人物出力甚深，帮助他们当选。可是呢在这些传统的政治人物的眼中，川普还是一个非常可能说不入流，就是他不符合我们痛调，不符合传统政治人物痛调的一个角色。想象他有点像是如果以台湾的例子来说，就有点像是韩国瑜他突然横空出世，然后呢做了非常多就是传统国民党政治人物不会做的事情，但是他却有非常非常的热门，那使得这些传统政治人物可能有点就是啊，我不得不配合这个非常有魅力的群众魅力的一个政治人物，但是我却打从心里却觉得我跟他不是同一挂的。这当然是一种揣测，也是一种观察，不过呢在美国川普的情况是完全是如此。好，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小布希政府的前任官员集体宣布反对川普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其实也不见得那么重要，因为支持的就是会支持，反对的还是会反对。那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什么，有一位美国矽谷的科技界人士叫做彼得泰尔 Peter Thiel， 这位人士呢他其实是在一般来讲我们会说这个矽谷的科技人士通常是偏向左派，那也就是支持民主党比较开放进步的这种政治理念。那彼得泰尔呢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他是支持共和党的科技人，同时呢他甚至还非常的支持川普所主张的一系列关于国家安全、关于对中的态度的一些政策。他曾经呢，直斥谷歌，Google 曾经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而跟中国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合作，想要制造一个中国版的 Google， 然后让他能够作为交换，让他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这件事情一曝光 ，Google 当然否认，不过呢，彼得泰尔也立刻抨击这是叛国贼的行为。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哦，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人他对于川普的支持有多么的深刻。那除了捐钱之外呢，是事实上彼得泰尔呢他所成立的这个一家大数据分析公司叫 Palantir， 这家大数据分析公司呢对于川普在前一任当选2016年当选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他透过各种大数据的分析来帮助川普做重要的选战决策，甚至在川普政府当选之后呢 Palantir 这家公司也替川普政府呢进行了移民局的大数据分析，来基本上就是来抓来确认锁定这些非法移民的所在地。除此之外呢，在疫情的期间呢，这家公司也替不少州的政府去进行这种疫情的追踪。好，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就是说彼得泰尔这样的角色，他出来表示说他对川普的选情看坏，所以他可能暂时不捐钱，他要把钱呢用在这些支持其他共和党的议员，来确保国会的多数。当这个消息一出来呢，你就可以想象川普的选情目前有多么看坏。如果你把时间提早一两个月，那时候疫情正在趋缓，经济看似要复苏，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美国的经济可能会不错，川普连任大概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马上爆出来，可能第二波的疫情又要出现，直接让美国的这个经济前景以及川普的政治选情变得更加的悲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观察后续的发展呢？首先呢，是说 关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件事情，其实呢，美国国会会不会提出反制措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因为川普他近日宣布要退出世卫，他也做了一些决策，做了一些动作。但是如果美国国会呢能够团结去提出一个法律案，或者是那个表态案、决议案啊，来要求美国政府不能退出，或者是要求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背个去减缓这个宣誓的一个冲击。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那川普打的如意算盘就整个乱掉了，因为他就会被代表民意的国会整体的反弹，那舆论也会对他进行抨击。可是呢，如果我们看一下目前国会的生态，美国国会其实参众两院，它是两院制。参议院呢，通常一般来讲是对于外交事务、国防安全以及人事任命案会有比较多的权力。那但是绝大多数的各种决议案、法律案都必须要两院都通过才可以。目前呢，参众两院是属于多数党是分属不同党的，参议院是共和党多数，刚好就是决定这些外交政策、人事任命的最重要的一个单位、民意机构。那众议院则是握在民主党的手中，所以呢，川普其实只要能够确保共和党多数的参议院愿意支持川普做的这个决策，那么呢，他其实就可以把这个国会的反弹把它标签给一个政治斗争的行为，就是说啊，都是民主党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啊，然后来反对这个我们的决策。所以呢，实际上我认为除非参院的共和党议员跑票，然后站出来反对川普的决定，否则的话呢，国会的反制力道可能会有限，所以川普还是会有非常大的机会成功去扭转这个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再继续看他要如何在国际的谈判场上让世卫能够让步屈服。先前世卫已经爆出这个丑闻，就是说世卫虽然一开始讲说中国在第一时间就通报了疫情，实际上后来才被发现说世卫内部的人员在文件上面做了更动，实际上是世卫住在中国当地的人主动发现了疫情的状况，然后去告知中国政府才终于承认有疫情的发生。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说这当中一定还有很多戏可以演啊，那很多东西可以发现，那我们就看说到底是哪一方能够把这个事情挖掘出来，并且让议题跟这种舆论啊站在他的那一边。好，那如果我们这整个事件这样看下来，我们到底对台湾来说，或对在台湾的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首先啊，我们觉得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谈判的手段，以及对于自己不满意的东西愿意勇于坚持的这种态度。其实美国当然它是一个世界霸权啊，所以他要讲什么话他当然就是没有在怕的，对不对？所以特别是对于世卫，他就是出钱出最多的人，他当然讲话可以很大声。可是呢，对台湾来说有的时候是关乎一个表态，就是说虽然我们实力不如人，虽然我们有很多现实的压力考量，可是呢有些事情我们表态一下对方是能够理解的，反而是你不愿意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别人反而看随你，以后就是软土生绝，对不对？扔头轻滚。那当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别人就看随你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展现出我们的态度。最近呢，台湾有面临几项议题，一个是钓鱼台，日本的这个地方政府决定要对钓鱼台进行更名命名，那这显然就是侵犯到中华民国的主权，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那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明确而且强烈的反对或者是表态，起码应该要做到召见日本驻台代表，并且呢公开对日本提出抗议。甚至呢，对于台湾渔民的保钓行动，你不应该进行干扰， 很多保钓的渔民，因为这些渔民很可怜，他一出海，如果钓鱼台是日本，他一出海就是日本的经济海域，那你玩什么？基本上你没鱼可以捕。那所以这些人通常是保钓保的最严重。那我们的政府呢，实际上刻意透过这个拒发这个出海的这个证，然后让他无法出海。那这其实是有点让人遗憾的。那我们不要说民进党政府，那你如果反过来看这个国民党在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在谈判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有效的表态。好比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谈九二共识，可是当习近平都已经把九二共识的内容篡改，就说哦，九二共识就等于一国两制的时候，国民党呢也没有做太明确的表态，甚至他没有成为在选战当中 一再被提起一再被强调的一个议题。那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勇敢的讲出你的态度的时候，那别人当然就看衰小你了、所以起码应该做到不亢不卑、才能赢得尊重。那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得到什么样的想法，就是对美国政情的判断，我们不应该有仰赖美国这种一厢情愿的心态。因为呢，你可以知道每个美国总统每个决策者他们的决策风格都不一样，他今天讲这个其实他背后到底意思是什么其实你也不确定。那更何况呢，选举也有可能会换人，那换了一个人你又要面对一个不同的决策情况。除此之外呢，就算是同一个人当选好了，我们就假设川普当选，同样一个 政府同样一个总统，他有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政策的优先顺序改变。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美中对决的这种态势呢相对明显，因为习近平也不太可能退，那再加上这个美中之间的差距显然有被慢慢拉近的趋势，所以美国跟中国的对抗可能这个是势不可挡。但是美中对抗就代表一定会对台湾好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你中间会有非常多、其他的优先顺序。比如说当你美国的经济不好的时候啊，跟中国对抗是要对抗啊，但是我非得要拿台湾来当做找事的理由吗？那其实也不一定啊。所以在这些判断上面呢，我们不能够一厢情愿，而且就是完全的去压住在美国身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回旋的空间。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突发事件也有可能导致这个美国政策的转变。那如果说你无法考虑到这个的话，那其实台湾会面临到非常大的风险，就是你就一面倒的一面倒向美国，这是没什么问题啦，就是因为美国毕竟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呢，是不是美国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不能有其他的态度，那这其实是很难说的。 OK， 好，那这大概是以上两点，大概是我觉得这个事件对台湾来说的意义。那好，那我觉得我们主要内容大概就到了这边。那接下来我想做了一件事情，是我想要找出过去几天呢几篇比较热门的这个粉专的 post， 我想看一下有一些读者的回应，那顺便讲讲我的看法。那首先呢，我想看一下的是，就是我们在脸书上面发布了一则，就是关于彼得泰尔，就是他明确的讲说啊，这个川普的这个选情可能非常糟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读者回应。首先呢，有一个好，有一位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怎么念，但是他应该是蔡先生，我看一下他来自哪里。好，来自台北市，现居敦煌市。哎呦，这蛮有意思的一个蔡先生。他表示我看了很多评论，中美之间的对撞及对决不是换个总统就可以改变的，这已经是大事。所以你说川普落选美国就不会支持台湾，我觉得不会。 OK， 好，那关于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说，我并不是说美国不会支持台湾，但是支持台湾的力度到哪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有比较现实的讲法， Everything has a price， right？ 就是你任何事情都有代价。那美国愿意挺台湾挺到什么程度，这也是有一个落差的。 好比说呢，小布希也曾经很支持台湾，但是呢，小布希的政策框架里面，台湾其实不是重心，它不是最重要的。所以那时候911发生之后，反恐议题变成最重要的时候，当美国需要跟中国合作的时候，那台湾就在那个情况下被牺牲了。所以美国政策重心其实在过去的100年来转变了非常多次，我们没有理由就相信说美国永远绝对会力挺台湾，这是很难说的。那另外一个，如果说有一个核弹摆在那边，美国干涉的话，中国大陆就发射核弹，那死伤的是伤亡的是美国本土的城市跟人民。那请问一下，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美国要怎么做选择？好，这都是很难说的。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程度的支持。那换句话说，你就是必须要有做最坏的打算跟准备。目前拜登呢，他如果当选的话，我们目前对于他中国政策论述是非常不清楚的。而川普目前政府内部有非常多犹太的人士，甚至包含之前辞职然后出书的这个波顿，那也包含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伯明还是明伯，奇怪，突然有点忘记了那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官员都非常支持台湾，但是拜登上台以后会不会是如此呢？那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细节的部分。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些的话，那你怎么能够确定说川普就算落选了，美国还是会用一样的力道来支持台湾呢？ OK， 好，那这是大概是我的回应。好，接下来下一个我想看的是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一则，美国宣布明年退出 WHO。 好，首先呢首先呢，有一位来自台北的 Tiffany 徐 ，OK， 他留言，他讲说，哈哈，明年七月川大爷还有权决定什么？好，这个当然就是假定说明年七月川普不会当选了，他已经不是总统了。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到的，其实这个重点不是在于明年川普到底会不会当选，而是说他把这个议题丢出来以后，大家都得讨论他。对不对？大家说明年七月就要这个退出了，那我们到底要不要退出或者是这个大家就要压迫这个世卫嘛，就说你世卫为什么不讲话会怎么样，大家就会关心嘛，因为舆论的焦点就转移到为什么美国要退出，因为世卫有所隐瞒。 对，那大家的关注点就会到那边去，这是一个选战操作的手法所以即便呢，就算川大爷还不确定明年会当选可是呢，这个议题在现在操作是完全正确的。好，那后面当然也有人讲，有人提问啊，有一个人提问就是说，WHO 有什么让人不参加不行的理由呢？这个问题是来自 Susan Lin， 这个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好，这是 Susan Lin 的问题。WHO 有什么让人不参加不行的理由吗？好，我们这样讲好了，就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其实 WHO 它是一个国际组织， 它下面有非常多专家委员会，针对各种传染疾病，国际的传染疾病去进行研究，甚至呢，他们也会决定呢，这些国际的资金会怎么样在不同的疾病里面去做分布。比如说我们决定今年的重点是假设疟疾，那当然就会帮助到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他无法负担这些疟疾的这种疫苗跟药物。好，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当你有能力去参与的时候，有两个意涵，一个是你会获得一些比较重要的资讯，当别人在讨论的时候，别人国家发生疫情你会知道。好，第二个是你有办法参与决策，当别人在讨论资源怎么分配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声音可以表达。好，那第三个呢，最重要，那当然就是说你有机会去贡献你的医疗工位方面的这种资讯，因为你也可以分享给别人。那以台湾来讲，台湾的工位能力跟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那美国当然也是不遑多让，美国有非常多先进的药厂啊，以及这种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可是这对于美国来说又有点不一样，美国退出 WHO 对他们到底来讲到底影响多少？坦白说，如果你用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象征着美国退出了这种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你竟然有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美国没有参与， 哦，那这个是名声上面可能会受到影响，人家会开始怀疑你维持世界、领导世界的这种诚意。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对美国来说，刚刚讲的所谓这种参与决策，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美国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它出的钱那么多，虽然说其实很摆明的啦，就是目前 WHO 的确真的就是比较偏向中国，但是美国起码还是个大国，他讲的话还是会有分量，但是你一旦退出，那你是无法参与决策过程的，对吧？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对于美国来说，这些先进的疫情资讯啊，或者是科技啊，资讯分享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呢？这个就很难讲了，因为毕竟美国它这个国家那么大，它有非常多其他的各种外交管道，有可能可以获得这些资讯。这个部分我们倒是持保留的态度。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希望呢这边有回答到你们的问题。那这是两个例子，那我们希望呢之后接下来如果你们听完这一集以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评论，请都留言给我哦。你可以透过粉专私讯，也可以在我的这个，我会把这个 podcast 的连接分享在粉专上面，所以你可以在粉专上面直接留言，留言表达你的这个评论，或者是你想要听什么样的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跟我说，那我就会在下一集里面做准备。好了，那谢谢各位参与我们的 podcast 听陪我到这边，那我是李厚颖，我们下次见咯。